上回书说到，赵惠一声令下，一个中年偏将便带着200多人趟着游河过去了，去找水源。赵惠举着望远镜站在高处，不断的观察审量。突然他指着对岸喊道，那下头一定有水，这里是娃娃河上游，只不过被沙子掩住了，下游的水就是从沙子底下渗过去的。这条游河过去也一定有水，上面是油，下面是水，不然为什么河边沙窝子里有水？他喃喃地说着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给人解说。众人听了都摸不着头脑。忽然河对岸那些兵士高声咋呼起来了，大军们，这底下有座城池，被沙子给埋住了，下头还有房子呢。赵惠一听十分兴奋，这就对了，再过去3000人，除了商号都去给我刨，下边肯定有水。这兵士们见沙堆底下竟然刨出了房子，又好奇又兴奋，一窝蜂似的欢呼雀跃，趟着河过去了。30-50人一伙各自寻找着低洼处下手。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是初见成效了。兵士们挖了这么一阵子，有好几个地方露出了房顶。有一波人突然欢呼起来，就像挖出了金元宝似的，惊喜怪叫着，哎呦，快来看呐，这下边是个粮库。又有人扯着嗓子说，水水，大军们，这里果然有水呀。好家伙，这沙滩上顿时欢腾起来，兵士们欢呼着干得更起劲了。这么一来，河北岸的商号也坐不住了，互相搀扶着都趟河过来了。赵惠听说有水还在意料之中，却万万没想到还会有粮食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了，笑着对赵章群说，嗨，有水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又说有粮食，咱爷们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呀？哎呀，快过去看看。话音没落，一个兵士捧着一把粮食飞跑着过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，军们，大军们，你瞧，粮食。跑到近前捧给赵惠看，自己伸舌头舔了一点嚼着，笑得鼻子眼睛都挤在了一起，军们，这是谷子，味道还真他妈不错呢。赵惠已经看清楚了，这的确是粮食，是谷子，因为不知道多少年月不见天日了，颜色有点发白，但是它毕竟是谷子，看来这里原来真的是个粮库。赵惠大喜过望，头都有点发晕了，虽然没喝酒，但已经有点醉意了，竟也傻乎乎的捏了一小撮放在嘴里嚼着。他和所有的军士一样，半个月没吃粮食了，差不多每天都是羊肉羊肉干，牛肉牛肉干，虽然嚼的是生谷子，但毕竟那是粮食啊，那种粮食特有的香味直沁心脾。他突然一挥手喊道，这是老天爷照应，皇上洪福齐天，保佑咱们命不该绝，走，通通过去。这河对岸的沙丘下面果真埋着一座城池，恐怕就是赵章群说的地图上有而实地找不到的那座城了。几千军士竭尽全力用手刨挖着，中间的大街已经露出来了，有10几丈宽，店铺门面台阶都挖出来了。军士们几乎人人只穿着一条大裤衩，浑身汗流浃背，仍然干得热火朝天。赵惠见那些兵士还在往南挖，便笑着说，行了，就把这一带清理出来就是了，想要找金子银子等打完仗再说，走，咱们先去看看水。这里果真有水，几个军士在一间空房子后面挖出了一片湿沙子，又往下挖了4尺深，下头竟然挖出了一大汪子水，越往下挖是水越多。当然了， 这点水是远远不够大军使用的，但既然越挖水越多，就说明下边有水泉，既然有水泉就不愁没有水呀。赵慧满意的笑着说，好，继续挖，把水潭再挖深一点，再扩大一些，至少要一丈方圆五尺深，在这条街上肯定还能找出水来。兄弟们再加把劲儿，这河可是咱们的命根子。说着又来看粮库，这粮库还没有完全挖出来，十几间房顶已经见天，兵士们把房顶都揭开一个窟窿，好家伙，这些房子啊，堆的全是粮食，有的是整间房子里垛的都是装粮食的麻袋，有些呢是堆了半间房子那么多，纵横交错，神秘的横亘在沙滩上。赵慧想了半天，终于想明白了，这很可能是一家粮站或者是粮库，和这整座城池都被埋没了。他到新疆来曾经听人说过沙暴的事，沙暴来了，一夜之间整个沙山沙丘都会搬家，河流山川城市人民都会被埋在沙窝子里。莫非几十年前沙暴席卷了这座城池，而今天恰巧被困在这里的官军挖掘出来了，这就是天意呀、啊、这就是冥冥之中神灵保佑。正思量着呢，突然北边远处卷起了一阵尘沙，一个军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，报告大军们，何卓部杀过来了。知道了。赵慧沉着地站起身来，举起望远镜瞭望，大约有10000多人马正在向这边逼近，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沙地难行，走得很慢，后边还有零星的马匹在追赶大队人马，前头有十几面道旗，上面写着一些曲里拐弯的字，都不是汉字，赵慧也不认得，看着阵势像是霍集站的中军大营杀过来了。他放下望远镜回身吩咐，所有的马匹都拉到沙丘南边引水喂料，留500人继续挖水潭，其余的人整装隐蔽，抽空吃点干粮，等我的号令。我的中军将佐呢？标下们在，带上盔甲，还有挡箭牌，20支火枪，收拾干净利落点，列好队，我要和这个霍集站说话。说完走下了沙丘。来的果真是霍集站的中军人马，说话间已经来到了跟前，十几面绣金边的白色道旗猎猎作响，几千匹战马在黑水河北岸勒住了缰绳，沙土飞扬在半空中弥漫。刚才老远还看见南岸清军成群结队，眨眼的功夫却是踪影不见，只有40-50个军将哥什哈拱卫着一位红袍银甲的大个子将军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，似乎是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敌军似乎很出乎意料，一个戴着虎尾式帽檐、身着开气长袍的军将出来问道，赵慧的将军，哪一位的是？
我是。
赵慧挺了挺身子，庄重地说，
你是谁？
我是何卓大台吉的家臣纳乌如兹。那个将军迎风站着，小胡子骄傲地翘着，伸出拇指往后扬了扬，又说，
我们霍大台吉汗爷要和你讲话。
赵慧不言声往前看了看，见前面的马匹很自然地往两边退开，闪出了一条通道，一匹金鞍白马缓配走了过来，马上端坐着一人，年纪在40岁上下，身材魁梧，白色的袍子，头戴金丝小帽，镶嵌着无数颗宝石， 鬓边插着一根天鹅羽翎，浑身上下珠光宝气，圆圆的脸盘，白净的面皮，高鼻梁，深眼窝，嘴唇上又黑又浓的八字胡修剪得十分整齐。这就是受困于准格尔，流亡逃归，归而又降，降而又叛的和卓回部大酋霍吉湛了。赵慧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长舒一口气，等着他开口说话。霍吉湛没有马上说话，他也在看赵慧，心想，这位就是大清朝有名的红袍战将赵慧了。自打他入新疆以来啊，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逐着自己，昨天踹营已经领略了他的英武，此刻光天化日之下隔岸相望，看得十分真切，原来竟是如此魁伟高大的一条汉子，眉宇间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，披甲裹袍，昂首挺胸，站在沙丘下的河畔一动不动，身后的荒丘上是死一般的沉寂，他实在猜不透这个人的心思。昨天夜里他明明路过马光祖和廖化清的大营，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回到马光祖的大营里，但是他却没这么做，而偏要调转马头，连夜奔袭，跑到了这个既没水源又无法扎营的死地方来。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？此刻他的兵又躲到哪里去了呢？霍吉湛左思右想，不得要领，便在马上双手一摊，行了个礼，说：
大将军阁下，一夜鞍马劳顿，辛苦了。
赵慧没想到霍吉湛的汉语说得这么好，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只听他又说：
我搭合卓部世居叶尔羌，与博格达汗从无仇隙，相安无事，而且我与兄长为准格尔部所欺啊，蒙大汉派兵解救，一直心存感激，也不知大汗听信了哪个小人的挑拨离间，突然派兵兴师问罪，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情感，在下深感遗憾。
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赵慧。赵慧早就听随赫德说过，霍吉湛口齿伶俐，能说会道，听了这几句话已见其端，心想与其围绕着那些陈年老账纠缠不清，不如单刀直入，明说其罪，来得干脆。想到这儿便冷冷地说：好，乾隆皇帝是大汗，你也自称为汗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平起平坐的，以准格尔雄兵百万尚且称臣纳贡，何况你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。哼，你曾经被囚禁在准格尔多年，是乾隆皇帝，是朝廷解救了你，你不但不思感恩报效，反而公然叛乱，与朝廷为敌，用你整个部落人民性命、土地、牛羊赌你一人一姓之富贵，这才招来杀身之祸。我奉劝你早日迷途知返，亡羊补牢还不晚。眼下我三路大军已成围歼之势，你就好比三块石头中间夹的鸡蛋，胆敢妄动，立刻叫你粉身碎骨。 霍吉湛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：
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赵将军，你可真会吹牛，我敬重你是条好汉，你就敢这样自大？我是鸡蛋？笑话！告诉你吧，这里不是准格尔，更不是中原，我这个回到了家乡，就好比就好比如虎添翼，龙归大海，你懂吗？昨天晚上你踹我的大营，知道为什么你能活着回去吗？是我下令不许杀你，不然的话十个大将军怕也难逃一死， 你是长坂坡的，我是曹操的。
赵慧愣怔了一下，才明白过来，他是家生说三国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
你是曹操，那我自然是汉贼，势不两立了。你忘恩负义，心性也真和曹操差不多，似你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知不明的无知之徒，不但误你自身，连你的兄弟这千里回疆与你从逆的数万将士，哪个不受你的牵连？我劝你还是早日回头，面赴归降，恳起天恩，不但可免灭九族之灾，三军不遭杀身之祸，人民土地也无涂炭之忧。若还是执迷不悟，恐怕你祸及战，香火难续。赵慧将军，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这教训人，还是先替你自己打算打算的，替你的将士们想想吧。霍吉战笑着用马鞭往赵慧身后的沙丘一指说：你看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你们的坟墓，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切断，马光祖、廖化清此刻正带着残兵败将往黑水河逃亡，那个胡富贵躲在老营里一步也不敢出来。赵大将军，大概你也看见了，这条河流的可不是水，你的东面是鬼城、魔鬼城，西边是浩瀚的大戈壁、大沙漠，连最勇敢的叶尔羌人都不敢在这里过夜，何况你们呢？还是向我投降的好，我们可以谈谈条件嘛。留下你的火枪弹药，我送你骆驼、粮食和水。赵慧一直在担心马光祖、廖化清不能收拢兵力，和胡富贵又联系不上，担心他们的处境。此刻听霍吉战这么一说，知道他们平安无事，顿时放下心来，笑着说：我不要你的粮食和水，只要你的命。火枪队全体起立。随着他的喊声，隐蔽在沙丘后面的火枪手扎的答应一声，呼的一下站起来一片，一个个都是打着赤膊，只穿了一条大裤衩，一字长蛇阵排开，端着枪虎视眈眈的对准对岸的霍吉战。看着清军荷枪实弹居高临下，霍吉战的部下一阵轻微的躁动。霍吉战也没想到赵慧会突然来这么一手，愣怔了一下，坐骑稍稍往后退了两步，他的卫队立刻上来掩护，几十支火枪同时对准了赵慧，双枪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赵慧却轻松的一笑说：哈哈，放心吧，现在阵前以礼相见，何必那么惊慌失措呢？想要火枪是不是？告诉你，胡富贵的大营里我还有5000支火枪，就怕你没本事去拿。说着冲身后一挥手：回营。霍吉战见赵慧带着人马退下去了，也扬扬马鞭摆摆手，大队人马慢慢的后退，在黑水河一里之外安营扎寨。赵慧退回大营，赵章玄便抱怨他：哎呀爹，你也太不爱惜自己了，刚才离得那么近，万一霍吉战他开火可怎么办？嗨，你呀别那么大惊小怪嘛，这只是身份气度的较量，不是兵刃对垒。放心吧，那霍吉战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怎么会在万千将士面前丢身份呢？哼，他开火我开火你们也开火，那不成了街上打群架的无赖了？好了好了，今天都累了，好好养精蓄锐，不攻只防。这个地方夜里冷，到河边搬些油块回来照亮取暖，现在头等大事是把营盘扎稳，再想法子
和大营联络。两军又成隔阂对峙的局面了。赵惠的官军虽然已是人困马乏，但是霍集战的六万多人马，原来有四万多是埋伏在沙丘里的，一路走一路布防，战线拉了300多里，赶到这里那也是强弩之末了，而且粮食供应不上，要从金鸡堡一点一点的运上来，所以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算来一夜恶战，双方竟是各有输赢。赵惠踹营成功，厮杀间占了便宜，但诱敌不成，身陷险地。霍集战是主力过早暴露，马光祖、廖化清得以从容撤回。霍集战都是骑兵，主力虽然过早暴露，但也给了官军极大的压力，将他们的主帅困在沙丘中，又与大营失去了联系。要不是老天爷作美找到了水和粮食，赵惠就等于是身陷绝境。就在赵惠与霍集战隔阂对话的时候，马光祖、廖化清已经率部回到了黑水河大营。他们仨人连饭都没顾上吃，立刻商议如何救援赵惠的事。胡富贵黑沉着脸听完他们俩人讲夜踹敌营的事，眼中闪着不知是光还是泪，起身在帐中焦躁的来回转了两圈，又无声的坐回去了。就听廖化清还在抱怨马光祖：嗨，老马，当时赵军们就从我营东6里的地方经过呀，我要是带着人冲出去，要不了半个时辰就接应回来了，可你就是咬着牙不下令。哎，这嘿，胡富贵一摆手打断了他：哎呀，现在说这些个还有个屁用啊，我看一刻也不能停留，我这就带人上去，要知道那个地方没有水呀。老马，你倒是说话呀。马光祖是一员猛将不假，但是总揽全局似乎还差点火候，听了俩人的话摆摆手说：哎呦，老胡，你别焦躁嘛，我看那霍集战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，赵军们踹了他的大营，他立刻退出去，赵军们稍微往我营边靠一靠，他们立刻就从四面围上来，如果我们现在要不顾一切的冲出去接应赵军们，他们北边的后备军压过来，我们就会腹背受敌，到时候不但救不了赵军们，连老营也丢掉了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廖化清着急地说：哎呀，那也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赵军们被困呐，现在老胡的兵可以用，回来的人换防，还是我带着打出去，3天联络不上提头来见。马光祖笑着说：嗨，我要的是霍集战的头，要你的干什么呢？我是怕敌人的兵势正旺，一击不成错了锐气。胡富贵接过话茬：嗨，他们的兵转悠了几百里，我的兵吃饱喝足还没见阵仗呢，哪个是生力军？不行，这回我要亲自上。马光祖无奈的一笑说：那好吧，你的8000人今天下午好好睡一觉，带足20天的干粮，500条火枪，夜里出发，不遇大股敌人轻易不要用火器，我带上6000人向北再打一阵，袭扰他的后方，迷惑敌人，掩护你。如果你们遇到强敌，那就是主力了，你赶紧报信回来，或者决战，或者围敌打援，再做商量。胡富贵一跃而起：好，就这么办，我这就去传令布置。马光祖等他们俩人出去，立刻坐下来给乾隆写奏折。眼下这种情势啊，必须得向乾隆奏明，不然的话，将来万一有丁点闪失，他们三个人都是难辞其咎。